但尼里书第四十九号，揭示真理，半夜呼声，伊斯兰教的角色与末世中的最终试炼过程。
当乌莱河的意象在1798年被启封时，所带来的知识增长引发了一场考验的过程，并在1844年的午夜呼声运动中达到高潮。如今正在被启封的末世午夜呼声已被那段历史所预表，并且包含那段历史同样的考验性真理，因为现正启封的午夜呼声信息乃是对米勒宝石的恢复。
我们在1841年、1842年、1843年和1844年所领受的真理，如今都当加以研究并宣讲。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来必以大声传扬，他们必以恳切的决心，并在圣灵的大能中被传讲。文稿发布，第十五卷，第371页。
我们这个时代的午夜呼声的预言信息，其主要主题是第三祸灾中伊斯兰所扮演的角色。伊斯兰的三大祸灾都呈现在哈巴谷的两块排版上。末时的午夜呼声信息在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之日开始起风，那时末时的迟延时期已经来到。正如米勒派历史中的午夜呼声信息一样，末时的信息是逐步展开的，直到达到由埃克塞特营会所代表的那个时刻。到了那时，童女们要么有油，要么没有。
以赛亚对统管耶路撒冷百姓的谢曼人的祸灾宣告，指出这异象对于以法莲的醉汉已经成了封住的书卷。在以赛亚的经文中，将撒旦的象征改作属神的象征，正如复临运动历史中所成就的那样，被看作是摇匠的泥土。那项工作就是把长线的界定为基督的象征，而它其实是撒旦的象征。当但以理使用塔密的一词作为异教的象征时，他是出于象征性的目的选择了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恒长。
有三股势力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其中第一股势力是龙，异教。龙在天上就开始与上帝征战，并一直进行那场征战，直到千禧年结束。那时他最终被毁灭。
千年期满的时候，撒旦必从他的囚牢中被释放出来，并出去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使他们聚集起来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布全地，围困圣徒的营和所爱的城，就有火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吞灭了他们。那欺骗他们的魔鬼被扔进火与硫磺的湖中，那里有兽和假先知，他们必昼夜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7-10。
带领世界走向哈米吉多顿的三大势力中的第二个，兽教皇制，以及那三大势力中的第三个，假先知美国，都在十字架之后才进入历史舞台，并且都会在基督再临时被毁灭。
于是那兽被捉拿了，那在他面前行歧视的假先知也与他一同被捉住。他曾用这些歧视迷惑了那些受了那兽印记的人，以及那些拜他像的人。于是这二者都活活地被投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19:20。
当但以理选择用希伯来语中持续这个词作为异教撒旦的象征时，他选择了一个词，指出持续与上帝征战的正是撒旦。另外两种诠释只在与上帝征战的特定时期内活跃。但以理对 Tamid 持续一词的选择是有意为之，而且准确。
当以赛亚对那些被主浇下沉睡之灵并封闭其眼目的人发出祸灾的叙述，从第28章延续到第30章时，他记载说，
现在你去在他们面前把这话写在板上，记在书中，使他做将来永永远远的证据。这百姓是悖逆的百姓，是说谎的儿女，是不肯听从耶和华律法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看见，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给我们说顺耳的话，预言虚假的事。你们离开正道，偏离路径，使以色列的圣者从我们面前离开。因此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话，倚靠欺压和乖僻，并以此为依赖，所以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坍塌的破口，在高墙上鼓起，顷刻之间突然破裂。他必向人打碎摇匠的器皿，打得粉碎，毫不顾惜，甚至在他破裂的碎片中找不着一片瓦片， 可以从炉里取火，或从坑里舀水。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却不肯。以赛亚书38:15。
所写的板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的那些板，其用意是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去传开这信息。记下这板的书就是哈巴谷书。哈巴谷书中的这板代表一个试验的过程，它显明出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主的律法的儿女。那些拒绝听的悖逆之民，就是耶利米书中那些拒绝听守望者绝声的人。
我又在你们之上设立守望者，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耶利米书6:7。
悖逆者就是以赛亚的历史和基督的历史中那些不肯听从的人。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以赛亚书6:9。
以赛亚所说的那些聋的悖逆者能听却不听，他们拒绝听，这就表明他们不明白。不明白记载在哈巴谷的书中由那张表所代表的知识之增多的，正是但以理书中的恶人，他们也是马太所说的愚拙童女。若这些以赛亚所说的聋的悖逆者肯听，他们就可以回转并得医治，但他们的心蒙了脂油，所以不能明白午夜呼声的信息。耶稣为这些聋的悖逆者提供了第二个见证。
门徒上前来对他说，
你为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说话？他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秘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领会。因为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许多先知和义人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13:10-17。
有智慧的人明白比喻的奥秘，那是真理，按着一行接一行的显明出来。智慧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看见也听见。而智慧人与有福的人都在但以理书12章中有所提及。智慧人是那些在心里明白知识的增多的人，这由哈巴谷书中所提到的板所表征。而有福的是那些等候的人。
他说，但以理，你只管去吧，
因为这些话已经封住并密封，直到末时。许多人要被洁净，变得洁白，并受试炼，但恶人仍要行恶，且没有一个恶人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祭，并设立那造成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起，要有1290日，等候并来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但以理书12:9-13。
米勒派信徒正确的理解为1335日始于508年异教 The Daily 被除去之时，祝福应许给在1843年等候的人。该段落中的 cometh 一词意为触及，1843年在结束时触及了1844年。当1843年结束时，哈巴谷的迟延的时候来到，并且按照那本提到版的书卷的吩咐去等候的人被宣告有福。哈巴谷的书卷吩咐人要为这异象等候。
但以理指出1798年的历史末时，那时他的书卷被解封，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三步的考验过程，得以洁净，变为洁白，并被试炼。这个过程以七雷隐藏历史的显明而告终。那段隐藏的历史就是三个真理的路标，体现为第一次失望、午夜呼声的信息和大失望。抵达第一次失望所带来的福分，代表了在1798年至1844年这段历史末端的一个三步考验过程。
从1798年一直到1844年大失望的那段历史，预表了从1989年直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有福分应许给那些等候那在第一次失望时开始迟延的意象的人。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的智慧人是那些有福的并且等候的人，恶人则是那些不用心听也不看见的人。米勒牌运动的整个经历被概括在但以理书中的四节经文里，而这些经文也代表了144,000人盖印的历史。
那四节经文所呈现的神圣历史是以理解知识的增长为前提，既包括在哈巴谷的排版上所表明的知识增长，也包括耶稣以一行又一行的方法教导时所指出的知识增长。他用一个又一个的比喻向智慧人解释预言的奥秘，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的恶人并不明白，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中，他们的不明白被描绘为对真理的憎恶，这就带来了强烈的迷惑。保罗的书信中，恶人所不爱的真理是长线的，而在但以理的那四节经文里，被明确指出的预言真理也是长线的。
耶稣对门徒说他们是有福的，这样说就是把他们与以赛亚书中那般不肯看见不肯听见免得回转的人做对比。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所称为有福的人就是那等候的人。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的四节经文以及这些经文在米勒派历史中的应验，还有以赛亚与那一类拒绝听见拒绝看见之人的对比，并且基督对这两等人的同样区分，都指向2020年7月18日到来的七雷的隐秘历史，始于第一次失望的米勒派历史中的最终考验过程，如今正在重演，有人会看见，也有人会拒绝看见。
凡1840年至1844年所赐下的一切信息，如今都当有力地加以传扬，因为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方向，这些信息必须传到各教会。基督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要替造等义你，你实其义。看见1843年和1844年所显明之事的眼睛是有福的。
这信息已经赐下，并且在重述这信息上不应再有任何迟延，因为时代的兆头正在应验，那收尾的工作必须完成，短时间内必有一项伟大的工作得以成就。不久，照着上帝的指定，必有一则信息被传出，并且要增长成为大声呼喊。那时，但以理必在他的分上站立，做他的见证。文稿发布卷21 437。
威廉·米勒在天使的引导下明白，长线是异教罗马的象征，怀艾伦姐妹直接确认她对这一理解是正确的。这种理解被呈现在哈巴谷书所提到的板上，是为将来的时候。那书的开封显明了悖逆说谎的儿女，儿女是末后一代的象征，因此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中所说的将来的时候被明确标示为查案审判的末期。
以赛亚指出，那些说谎的儿女会拒绝在书上所记、在图表上所呈现的先知信息，因为他们对先见说不要看见，又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预言正直的话，要对我们说些顺耳的话，预言虚谎。1863年，老底嘉式富林主义开始以不断升级的方式去满足这些说谎儿女的要求。以赛亚把那项工作描绘为拒绝米勒派根基的古路径，因为他们说，你们离开道路吧，转离这路径吧，使以色列的圣者从我们面前消失。那条道路也就是正路，正是耶利米所说的古路径。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问哪一条是善道，并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耶利米书66。
说谎的儿女对耶利米所说古道的拒绝，就是对午夜呼声信息的拒绝，在那里可以找到安息，这也就是他们在以赛亚书中不愿意听的安息与舒畅，也就是晚雨信息的舒畅。这信息就是午夜呼声的信息，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得以呈现，
并展示在一本书所提到的图表上。说谎的儿女对午夜呼声信息的拒绝，表现为他们想要使以色列的圣者从他们面前离开。怀艾伦的第一个意象，阿尔法与欧米加，必然用以表征结局，指出义人的道路，标明其起初的光，并指明是谁引导智慧人直到道路的尽头。
在路的起头，他们身后设有一道明亮的光，有一位天使告诉我，这光就是半夜的呼声，这光照耀着整条道路，也照亮他们的脚步，使他们不致跌倒。只要他们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就在前面引领他们进城的耶稣，他们就是安全的。但不久，有些人就疲倦了，说那座城还很遥远，他们原以为早就该进去了。于是耶稣举起他荣耀的右臂鼓励他们，从他的臂上发出一道光，笼罩在复临的队伍上，他们便高呼哈利路亚。也有人轻率地否认身后的那道光，说带领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并不是上帝，他们身后的光就熄灭了，使他们脚下陷入一片漆黑，他们踉跄跌撞，失去了目标，也看不见耶稣从路上跌落，坠入下方黑暗邪恶的世界。艾伦·基怀特的基督徒经历与教导57。
他在起初和在结尾都是午夜呼声的光，他们想要不再在他们面前的是耶稣，以色列的圣者，从耶稣荣耀的右臂所发出的光，正如书中所记的板所表明的那样，是午夜呼声的光。说谎的儿女对基督午夜呼声信息以及他们应当行走之道路的拒绝，使得他们从道路上跌落时，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那被忽然打破的高墙，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时被摧毁的政教分离之墙。那审判忽然顷刻之间来到，并且将会如同陶匠的器皿被打碎，破成碎片。这审判与把长线的这个撒旦的符号倒转过来，并将其认作基督的象征有关。
你们真是把势力颠倒了，竟把陶匠当作陶泥，因为受造之物岂能对那造他的说他没有造我，成形之物岂能对那塑造他的说他没有智慧。以赛亚书29:16。
每日的是一条预言性的真理，把但以理书第12章中指出恶人与智慧人之别的4节经文联系在一起。每日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中那些领受强烈迷惑之人所憎恶的真理。每日的代表说谎的儿女的欲望，要叫以色列的圣者从他们面前让开，而他们的惩罚则以打碎陶匠的器皿来表明，所剩之物成为愚拙童女失丧光景的一个写照。因为在那破碎而残存的陶匠器皿碎片那里，将不得见到一片可以从炉灶取火或从坑里舀水的瓦片。
火和水都是圣灵的象征，就像十个童女的比喻中的油一样。
当半夜的呼声在一瞬之间突然临到时，正如1844年8月在埃克塞特营会那样，说谎的儿女将无法找到任何油或水或火。他们在第一次失望之后被呼召要回转，像耶利米一样，但他们拒绝了。
我得着你的言语就把它吃了，你的话成了我心中的喜乐和欢心，因为我被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和华万军之神。我没有坐在讥笑人的会中，也没有欢喜，我因你的手独自而坐，因为你使我充满愤怒。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我的伤口为何无法医治，拒绝痊愈？你岂要对我完全像说谎的人，像那枯竭的水吗？因此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再归来，你也必站在我面前。你若把宝贵的从卑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使他们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在这百姓面前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者的手。耶利米书15:16-21。
耶利米代表那些在第一次失望之后归回的人，那些人进入了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的工作，为要站在主面前做主的口。他们是在第9章中的但以理所代表的，明白自己被分散的处境，并随后按着利未记26章的祷告祈求。他们也是由但以理、耶利米以及哈巴谷的守望者所代表的，与说谎的儿女形成对比。
说谎的儿女也曾被以色列的圣者这样呼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却不肯。
米勒的宝石就是哈巴谷的表板上所表明的那些真理，这些真理构成了半夜呼声信息的试验，并由此产生两类敬拜者。针对那些宝石所显出的反叛，其象征就是长线的。米勒对长线的理解是准确的，但他的理解受限于他所处的历史，而他过去常摆在他房间中央桌上的那些宝石，现在所发的光比米勒起初把他们摆上桌时明亮十倍。他们现在放在一个更大的匣子里，因为这个匣子如今不仅像米勒时代那样代表圣经，而且同时代表圣经和预言之灵。
正是这两位见证人在末后的日子发出试验的亮光，也正是这两位见证人成为末后的日子里的主要征战焦点。
米勒看到了这场征战，因为在他的梦中，他们拿走了他的棺材、圣经，并把它撕碎了。约翰代表末后的日子里的聪明人，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身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因相信圣经和艾伦·怀特著作的信息而受迫害。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1798年被解封的乌来河意象所代表的真理。
对于将来，我们无所畏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怎样引导我们，以及他在我们过去历史中的教训。生活略影，191页。